中文诗歌447首第一节，何等奥妙，父子灵乃是一神，神位虽三，本质却是一灵，何等荣耀，这位神进入我心，在我里面做我一切供应。
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周末，为着众弟兄们齐聚一堂，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集相调。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恢复里，这是你真理的恢复，也是你话语的恢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灵，也使给我们能够有清洁的心，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寻求你，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说话。我们再一次告诉你，我们一无所事，你是一切。我们求你祝福你的恢复，祝福你在全地的恢复。今天早晨我们祷告，求你祝福你的恢复，特别是为着所有在南美洲的圣徒们，特别是为着所有在巴西的圣徒们，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特别的祝福，在这个周末祝福所有的弟兄们，也借着弟兄们祝福你的众召会。求你祝福这些纲要，还有这一切宝贵真理的项目，是你在已过这些年间恢复给我们的。我们祷告，愿你再向我们开启，使我们的眼睛不至于瞎眼，使我们能够得到揭示，在你的话中看见光。谢谢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把我们带到你的经纶里。阿们。弟兄们刚才报告要把手机关闭，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你们是用你们的手机来听翻译，所以你们若是这样，请你们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这样子你就还可以用你的手机来听翻译。我实在喜乐看见弟兄们聚集在这里。这个周末我们要用九篇信息来看主今日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我们都在主的恢复里，但什么是主的恢复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九篇信息的时间完全用来看什么是主的恢复，特别是关于主恢复这些重要的项目。我要说一点开头的话，那就是主的恢复乃是真理的恢复。主的恢复与任何的人无关，主的恢复乃是神圣真理的恢复，乃是神的话所包含神圣真理的恢复。在已过的年日，这些真理失去了，主的恢复乃是把这一切神圣的真理恢复过来。今天我们在全地都有主恢复里的圣徒，我们有不同的国籍，说不同的语言，但我们都因着一件事而连结在一起，就是我们持守同样的真理，主的恢复与你我这些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主的恢复完全是在于神圣的真理。从我进到主的恢复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在这里不是因着我的家庭，我在这里不是因着某某弟兄，我在这里因为我知道主的真理在这里。 我可以向你们做一点见证。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我们都在主的恢复里长大，但是我的兄弟都离开了，只有我一个留在这里。我留在这里不是因着任何的背景，也不是因着任何属人的因素，乃是因为我看见这是真理的道路。人可以改变，但真理永不改变。当我们说这是主的恢复，这乃是真理的恢复。虽然我们是那么保爱尼托生弟兄和李长寿弟兄，也是他们把恢复带进来，但我们不是跟随他们，我们乃是跟随真理。我可以向你做一点的见证。1986年李弟兄在台湾，他说到他与尼托生弟兄的关系，他说他和尼弟兄的关系一点都与天然的友谊无关。当尼托生在他婚姻的事上遭遇这个难处的时候，乃是因着当时有很多的谣言重伤他，有一位同工离开，另外一位也离开了，至终只留下他一个跟尼弟兄站在一起。在那个时候他说托生弟兄，我走这条路不是因为我跟随你，我走这条路乃是因着我跟随主的真理。因为是你把这个真理给我看见，所以我跟随你。但是如果有一天即使你不跟随这个真理，我还是要接受这个真理。那个时候尼弟兄在他的这个人生里是在很低沉的时候，但是他很得着鼓励，因着李弟兄的这个话，他得着鼓励也得着加力。我是个年轻人，我也很刚强，所以当李弟兄讲了那个信息之后，我很大胆的站起来说，是的，李弟兄，是你把真理带给我，但我不是跟随你，我是跟随真理。就是你不走这一条路，我还是要走。我坐下来，李弟兄就大大的阿们，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弟兄们，盼望你们能够看见，今天李弟兄把这个恢复带到西方，也借着不同的人把这个恢复带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不带着我们的文化而去，我们只带着纯正的真理。我们今天还是在传讲这纯正的真理。当李弟兄离世的时候，我很难过，但是我不觉得迷失。我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觉得迷失。在主的恢复里，我从来不感到迷失。当然李弟兄被主接去了，我们曾经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伤心，但是我不觉得迷失，因为光一直在那里。盼望你们也是这样，是主呼召了我们，他不是叫我们把自己交给任何人，他乃是叫我们把自己交给他的真理。这就是这个纲要开头的话，纲要第一大点就是说，我们要在这属天意象的真理中行事为人。我要在读纲要之前先加一点的话。 Ed Marx 弟兄他这一次没有办法来跟我们聚集，但是他预备这些纲要，他有一些参读的材料，我愿意读这一段，就是参 读的材料，这个是尼托生文集，这是尼托生的话，关于真理的绝对，这是尼弟兄的话。许多时候我们希望主的真理跟随我们，如果真理受了人的影响，真理就不再是真理。真理若不是对你，若不是绝对的，你就不认识神，你也不认识神的话。真理永远不能受人的控制，我不能因为你我是生在同样的地方，出自同样的学校，我就说什么是对的。真理本身并不改变，但是人的因素会改变。提摩太前书说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为什么要说到真理的柱石？因为真柱子是不移动的。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黑暗？乃是因为真理被牺牲了，叫真理来服从你。如果你能够接受真理做独一的标准，假如我们敢说主既然这么说，我就是错的，这样新的光新的路才会来。接着这里说，人必须能够在主的面前说这是真理而我是错的。如果你不委屈这个光，光就能够把你提高。那些能够跟随真理的人是蒙福的，只有那些能够审判自己的人才有希望往前。那些若不跟随真理反而使真理降低的人，会永远活在黑暗里。我再读一点，这个标题是真理不应受人事影响而改变。如果你不做什么，是因为你昨天晚上没有通知某位弟兄，你就不是跟随真理。因为如果是这样，你的通知就变作真理。我个人可以与你出问题，但这对真理不发生关系。我跟你有好的关系或者关系不好，跟真理都没有关系。如果我跟你的关系不好，这也不表示真理改变了。或者我跟你的关系很好，这也不表示我就要同意你所说的一切。神的工作受亏损都是亏在人事关系上，真理不绝对都是因着人事出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牺牲神的真理，但是下一代的人怎么办？100年以后的人怎么办？我们若牺牲真理，他们就无法看见真理。我要靠近那柱子，不是把柱子移过来量尺，乃是把我的椅子向柱子移过去量尺。我可以动，柱子不可以动；我可以改，柱子不可以改。多少人因着人事、历史、交情的缘故，就把真理更改了。我相信你们清楚了，从我所读的这一段话，你就能够领会那个负担的所在。这次训练我们有9堂聚会， 第一堂聚会是说到神的经纶，第二堂是说到三一神，第三是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四是说到终极完成的灵，第五是说到永远的生命，然后还有四堂聚会说到召会，这一切都是真理，这些永不改变。我们要把这些陈明给弟兄们，使你们知道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来在一起，我们是一，乃是因着真理。我们之所以能够往前，是因为我们看见真理。你一旦看见真理，你就不会迷失，不会失落。但愿我们不因着主真理以外其他的因素而迷失。好，我们现在来看纲要。第一篇的篇题，神经纶的恢复。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项目，神的经纶。感谢主，我非常感谢主，借着他的众执事，这些服侍者把这件事向我们开启，整本圣经都是说到这件事。如果你没有这个观点，你就没有看见在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到底在做什么。第一大点，我们必须在神的经纶、神经纶的标的以及神经纶的目标这属天意象的真理中行事为人。所以这里提到三样，这个意象还有标的还有目标。第二大终点是说到标的，第三终点是说到目标，第五终点是说到意象。这个意象必须在我们里面日日的更新，成为支配我们一切生活、工作与活动的意象。这是管制的意象。我刚才说的1986年的那一堂聚会，李弟兄说这是最够上时代的意象，这也是包罗一切的意象，承继一切的意象。所以我们不是在路德马丁的意象里，不是在摩尔维亚弟兄们的意象里。李弟兄那时候请弟兄们一个一个排在一起，他说这是亚当的意象，这是亚伯的意象，这是亚伯拉罕的意象，这是摩西的意象，这是撒母耳的意象，这是彼得的意象，然后这里有使徒约翰的意象。今天主的恢复就是把这一切的意象都包括在内，成为最够上时代的主今天恢复的意象。我们必须在这个够上时代的主恢复的意象里，这一个意象是包罗一切的。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说，这个就是神的经纶。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什么是神的经纶，就是第一重点，神的经纶是他的计划，他有一个宇宙的计划，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是揭示这一个。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不清楚这个，创世纪向你就不是开启的，启示录向你也不是开启的。但是如果你看见这个，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神的兴趣乃在于与人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仅仅是在法理的一面，拯救人使人与他和好，乃是要他在他的父子灵的身位里把他自己赐给人，而使他与人成为一， 时神与人至终有一种的关系，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不得了。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开启整本圣经的钥匙，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也是构上时代的意象。我刚才告诉你们呢，我长大的过程中，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跟随尼托生，但是他没有看见这个意象。有一天我要做一个选择，在旧约里有这个约书亚，不是，那是约拿丹，不是约拿丹，就是扫罗的儿子。扫罗也是神的受膏者，但是神的意象往前去了，从扫罗转移到大卫了。约拿丹应当放弃那个旧的执事来跟随新的执事。我告诉你，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有一天我要做一个决定，要跟随主构上时代的意象。很遗憾的，约拿丹因着他天然的关系，他持守他的父亲，因为那是血缘的关系，结果他死了。在新约里也有这种情形，彼得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跟这些弟兄们很熟，他们都是犹太的基督徒，他跟这些弟兄握手。然后到了他到了这个安提阿，他也跟这些外邦的弟兄吃饭。等到这些犹太的弟兄来了，看到他就避开，但是保罗就说，这不对了，你跟他们站在一起是因为你要讨他们的喜悦，你因着属人的关系而牺牲了真理，所以保罗责备他。今天我们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弟兄们，我爱你们，但我爱你们不是因着任何别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都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约翰三书第三、第四节说到，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就是光，我们若在真理中行，我们就彼此有交通，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好，第一种点，神的经纶是他的计划，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预定并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以产生、构成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弟兄姊妹们，那就是神在历代所做的，这个是神的计划，整体的计划。感谢主，我有这把钥匙可以打开整本圣经，就是这个神经纶的意象，这是神经纶的意象。好，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二重点，就是那个标的。以下的话还有我们等一下的信息摘录是引自神的经纶或神的经营这本书，那也是李弟兄在西方最开头的时候的特会信息，神的经营或神的经纶这些的信息。在开头他指出什么是神的经纶，他也指出什么是神经纶的标的。标的就是你要完成这个经纶所必须对准的，如果你偏离了这个标的之中，你就一无所成。 我们不愿意偏离这个标的，我们不愿意做了很多却偏离了神所要做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神经纶的标的。我可以画这个黑板。我们常说人有三部分，用三个圆圈来代表，就是身体、魂和灵，最中间的这一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标的。如果你射箭，你就要向着这个标的，一切都要向着这个标的。这个标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灵，就是神圣的灵进到我们人的灵里，这个就是神经纶的标的。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专注于这一个标的。唯有在这一个标的里，神的经纶对我们才是真实的。我们不是在谈基督徒的神学，也不是在讲恢复的神学，我们乃是说到神的经纶。唯有在这个标的里，神的经纶才是可经历的。如果你在这个标的里，关于神经纶的一切对你都是清楚的，你如果不在这个最里面的圈里，你在外面的圈里，你就会糊里糊涂，一切都是混乱的。但是你进到这个标的这个里面的圈里，一切就都是清楚的。神经纶的标的就是神经纶的战略和中心点，乃是内住主观的基督。哦，我保爱这一点。你们很多人在基督教里多年，你们从来有没有听过对基督这样的形容词呢？内住的基督，主观的基督，作为那灵，请说阿们。基督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我保爱这一个。哦，我们调和的灵，我真喜乐我在主的恢复里，我知道我对的。几年前有人写文章说我们错了，是你们错了，但我是对的。我与这个人有一次一同吃晚餐的时候，他说我写这本书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对不起你错了，我们没有失去我们的友谊，因为这一切跟属人的关系没有关系，真理就是真理，不是真理就不是真理。我们说真理的时候，我们不怕得罪人，因为真理就是真理。第一小点，我们必须心无旁骛，专注于我们人的灵里那包罗万有神圣的灵，使我们不致偏离神圣经纶的标的。这里引用的经节说，有人失去目标，他们的目标向着魂、向着心思等等，却没有向着他们人的灵。当你在人的灵里，一切都是清楚的。所以马拉基书两次说到当留意你们的灵，加太五章说要凭着灵而行，腓立比三章说到凭神的灵侍奉，罗马一章说到在灵里所侍奉的神，哥罗西林后二章是说到一切都要在灵的安息和平安里，一切都要在灵里而做。第二小点，在神原初心意的蓝图里，人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而人的中心乃是他的灵。 A 小点，诸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 神给人造了灵，使人可以接触神、接受神、盛装神、敬拜神、活神、为神、完成神的定旨、彰显神，并与神成为一。宇宙中的一切与神有关的都在这里。神若不是灵，我们若没有灵来接触神，与神成为一，整个宇宙就是空洞的，我们也一无所事。我们若是只有心思、只有情感，或者只有我们的身体，这个世界就是空洞的。我不愿意在这里再活一点的时间。一切都有意义的，乃因为我有灵，而神之于我乃是灵。好，第三小点，我们活在灵里，并操练灵时，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对我们就能成为一切。若不在灵里，基督对我们就不是真实的。2000年前，基督的确从死人中复活，但那是历史。今天他对你我是真实的，乃是因为他是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活在魂里，乃是活在敌基督的原则里。敌基督的意思就是敌对基督，也意思是没有基督。如果你活在魂里，你说你敬拜神，但是你是敌基督，意思就是说你是敌对基督，你也没有基督。第四小点，主的恢复乃是恢复我们灵里的一。在我们的灵里，就是在耶路撒冷，是单纯与一的所在，但在我们的心思里，就是在巴比伦，是混乱和分裂的所在。在整个主的恢复里，很遗憾的，曾经有过风暴的时期。在经过风暴的时候，你若是在灵里，你就蒙保守；如果你不在灵里，你在心思里，你就混乱，你就落入黑暗之中。你要看自己到底是混乱的，还是黑暗的，就是要看你到底是在生命里还是在死亡里。等一下，我们到第三大点还会来看这个。在约翰第四章，主耶稣说，敬拜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敬拜乃是在灵里。那个背景就是说到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敬拜，耶路撒冷保守神百姓的一，如果没有用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没有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会分裂。那就是后来所发生的，国度分裂了，他们设立了另外的敬拜中心，他们就分裂了。所以任何时候你在灵里，你就是一，一乃是在灵里，一就是我们今天的耶路撒冷。五小点，我们的灵是恩典的国家，是恩典的范围。为着一个新人在这里没有肤色，没有种族，在这里一切都失去了它的颜色，因为在这里恩典吞没了一切的种族。今天我们有超过1000位弟兄从各大洲各国来到这里，但是我们不是在巴西，我们乃是在另外一个国家，我们乃是在恩典的国家。这个国家 吞没了所有的种族来为着一个新人。但你若是在心思里，你就在另外一个国家，你是个外国人。我们的心思是争吵的国家，享受主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就是有恩典与我们同在。提后四章二十二节，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与你的灵同在，恩典与你同在，你在灵里你就有恩典。把这个失去了，就是教会的堕落。当人离开了灵，离开了恩典，那就是堕落。这就是神经轮的标的。好，现在我们来到目标。什么是神圣三一？所谓神圣三一，就是父子灵的目标。这只是为着我们心思的研究吗？不，目的乃是为着把他自己，把神自己作为那个资本来分赐到我们里面。一个开工厂的人产生产品，神就是开这个工厂的人，他产生他自己做这个产品，最终这个产品就是新耶路撒冷。而新耶路撒冷乃是神与人的调和，那就是神的神圣企业。今天神在地上就是从事这个神圣的企业。神永远经纶的目标乃是基督生机身体的实际，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许多人说，你们这些人分散在世界国地各地，你们怎么组织呢？甚至有些政府人员来调查我们，你们是怎么组织的？你们一定是有某种的组织，只不过是秘密的。你们越秘密，他们就越想要知道。我可以在神面前，在天使面前，在所有的人面前，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没有组织。你如果问我们总部在哪里，我们没有总部。你问这个谁是这个最高的主管呢？我们没有。有什么阶级组织呢？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怎么连在一起呢？我说，乃是因着我们都享受，我们都接受三一神的分赐，这个分赐使我们成为一。我到巴西来，我不需要花时间来熟悉这个国家，学一些葡萄牙文，我就是很自然的跟弟兄们调在一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基督生机的身体，而这个基督生机的身体乃是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第一小点，没有地方教会，就没有基督身体实际的彰显，也不可能有基督身体的实际。我们会有一篇信息说到地方教会，说到需要有地方上的彰显，说到怎样有地方上的彰显。但是我们要显明，要实化这个宇宙的一，我们需要有地方教会。如果没有地方教会作为地方上的彰显，就没有基督身体实际的彰显。第二小点，神永远的经纶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任何在此之外的工作都不在神经纶的中心线上。有人说，他们希望有一种的工作，一种的职事，他们希望有效的往外扩展， 他们认为那就是神的托付，但是这里说任何的工作如果是在这个之外，人做很多的工作，基督徒做很多的工作，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神经轮的线上，所以我们需要在一种的工作里，就是在神经轮中心线上的工作里。三小点，我们必须跟从使徒保罗的脚中，将众圣徒带到基督身体全体的相调生活中。罗马书说到，神救恩终极的结果，五章十节说，我们不仅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之后，就更要在生命里得救了。然后在那节之后，罗马书其余的部分乃是说到我们如何在生命里得救，而我们在生命里得救，当我们经历这个生命里的救恩的时候，末了一项就是使徒把众召会调在一起。你想，神的救恩，我以为最终就是我们都会领受荣耀的冠冕，但罗马书没有那样说。罗马书到了越接近末了，就越变得越过越实际。说到召会生活的实行，有地方的一面，也有宇宙的一面的相调，那就是神生命里的救恩的一部分。神拯救我们不仅仅是脱离地狱，脱离罪，脱离世界，甚至是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其他的，使我们能够有份于一个宇宙的相调，就是神的众儿女作为一个身体宇宙的相调。第四小点，为着主在今时代的恢复，我们必须与主合作，做得胜者，就是在今日的耶路撒冷召会生活里做今日的锡安，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在耶路撒冷这城里有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就是锡安山。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总是呼召人，从神的子民中间呼召人成为这个高峰，这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不满意于我们仅仅在众地方召会里，我们要成为那些旅行主要求的人，在他在众地方召会里当前的说话里过一种的生活，作为神人。这个就是今日的锡安，这也就是在堕落时代里的得胜者。在堕落的时代里，神正在寻找得胜者。今天是堕落的时代，神要呼召那些有清洁的心的人来做得胜者。第四终点，神经纶那独一而健康的教训乃是使徒的教训，凡与此不同的教训会使我们与那位做我们生命和一切的主耶稣基督分开，而失去对他自己这宝贵人位真正的珍赏、爱和享受。在第一个召会，他们持守两件事，持续在使徒共同的交通里，他们也保守自己在使徒共有的教训里，所以那里有使徒的交通，也有使徒的教训。只要他们 保守自己在这教训里。这个教训就是神关于他自己，关于耶稣基督，关于近前的教训。提前第六章说到那个健康的教训，乃是关于耶稣基督，还有合乎近前。耶稣基督就是四福音书，近前就是新约其余的部分。换句话说，使徒的教训就是整个新约向我们揭示神的经纶，这就是健康的教训。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到，神的经纶是与不同的教训相对。到了第六章就说到，这些不同的教训就是不健康的教训。所以一面有神的经纶，另外一面有不同的教训，这些不同的教训乃是与健康的教训相对。所以神的经纶就是健康的教训。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在哪里呢？我们不是在洗脚，在那些次要的做法，怎么样传福音等等，我们乃是在使徒的教训里。使徒的教训乃是关于三一神基督那灵生命召会等等，这一切乃是主恢复之主要项目的重点。第五重点，今天我们能同心合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意向，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意向。如果你是犹太人，你说你接受了摩西的律法，是的，你有你的意向，但是那是一个2000年前的意向，主已经往前了。今天我们乃是在构上时代的意向里，尼托生弟兄第一份出版的刊物就是复兴报，那个英文的名称就是今日的见证。我们不是在路德马丁的见证里，也不是在新生多夫的见证里，我们乃是在今日的见证里。这就是神的说话，也是神经纶的这独一的意象。这一个保守我们同心合意，彼此和谐。 Amen。 好，我们可以快一点来看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告诉我们什么是主的恢复。你说你在主的恢复里，主的恢复不是一个运动，也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基督教里的另外一件事。主的恢复乃是恢复所失去的。好，我们读纲要，神的经纶是借着使徒揭示的，但因为信徒失去了对神的经纶正确的领会，就需要由主来恢复。我知道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讲说的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听过，例如人的灵，当我们开始说到人的灵，人就说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一个，那是圣经里的一个项目，需要得着恢复。迟早我向你们保证，迟早如果主持人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讲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迟早会是这样。因为这个恢复乃是真理的恢复，就是圣经中是真理的恢复。一终点，恢复和经纶这两个词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同一件事，就神一面说是经纶的事， 就我们一面说是恢复的事，所以神有一个永远的计划，他是这个伟大的工厂的开工厂的人，这个工厂的主人，这是在神的一面，这是他的经纶，而在地上有这个另外一面，就是恢复，这个恢复就是复制在神的那一面，或者反照神的那一面，所以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第二重点，恢复的意思是回到起初，所以请忘掉这个弟兄说什么，那个弟兄说什么，这是怎样，那又是怎样，请你把这个都忘记。那些人来问主耶稣关于婚姻的事，主说你忘掉这个，忘掉那个，你要回到起初，起初就是亚当跟夏娃，所以呢要回到起初，一切就清楚了。恢复的意思是回到起初，我们需要回到起初，接受主的恩典，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回到神在起初所命定的。第三重点，一个有力而扎实的原则，就是每当神大体的子民失败，不能完成神的定旨，神就进来有所恢复，他的恢复总是在少数人身上。我不担心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聚会没有充满整个大球场，那个我不担心，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要有一些的东西混杂进来，或者有些中心的东西失去了，我就担心了。因为那个不是人数的问题，是你对真理是不是有了问题。人数的多少对我们来说不是我们那么关心的，主的原则是少数人，但是他要得着一般人向他忠信，他得着一个人向他忠信，他就有路往前。所以神是在少数人身上，主的恢复是在人少数人身上，在主的得胜者这些移民身上，而不是在多数人身上。这里的经节由列王记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给我们看见，人在殿里面找到书卷，那里就说到他们恢复到神的话里，请听什么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乃是根据于他的话，神的说话产生旧造，神的说话也产生新造。神的说话产生恢复，每逢神的话到了哪里，神的工作就到哪里。我们作为神的得胜者，我们要忠于神的说话，要忠于神的话。我们的意向不该受现今的光景或传统的做法所管制。现今的光景好像股票市场，有时候飙得很高，有时候降得很低。在这个降下来的时候，不要把你的股票全部卖掉。有时候你看主的恢复的光景很高昂，你就说这个股票市场很高昂。但是如果它低沉的时候，你就说啊没有希望了，把这个卖掉。不是，主的恢复不是股票市场。我们的意向不该受现今的光景或传统的做法所管制，乃该照着神恢复的当前进展，受圣经所启示神原初的心意和标准所管制。你如果以为主的恢复完了，请你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主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主的恢复并没有完，还在往前，但是他不是在这里 得着大批的群众，他是要得着得胜者。一，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做我们的中心、实际、生命和一切。在我们中间，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爱耶稣基督，没有人比我们更爱耶稣基督，我们爱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恢复的第一项。第二，我们爱基督身体的一，我们极其保爱这个一，我们把这个看作是我们的生命，首先是基督做生命，然后是基督身体的一，第三是基督身体众肢体的功用。我们不会满意于一种的情形，就是堕落基督教的情形，只有少数人受了训练做圣品阶级。我们在这里乃是要恢复基督身体，整个身体兴起来进功用。当整个身体起来进功用，主的恢复才达到他的目标。最近我在编辑一篇尼弟兄的信息，在主恢复中成熟的带领，那也就是尼弟兄末了的说话，他把李弟兄带到香港的那种情形里，他开始了一点，然后他把李弟兄带进来，他一开头就说我们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他说山上的样式就是众圣徒进功用，这就是尼拓生所看见的意象，那也是李弟兄一生所劳苦的，不满意于这个执事的说话，乃是要努力往前，让众圣徒进功用，这就是主的恢复。这里有三件事：第一，基督做生命；第二，基督身体的一；第三，众肢体的功用。这是隐士神命定之路实行的基本原则这本书。第五重点，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必须对神的经纶有清楚的意象，就是要看见什么是神的经纶，然后我们要被这意象所管制、支配并指引。因为我们在这里乃是在主的恢复里实行神的经纶，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都有某种程度的功用，传福音、照顾新人，向神的子民供应话语。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我们自己的职事。以弗所第四章说到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这都是为着一个职事，这个职事就是为着神的经纶要建造他的身体。我真喜乐，我在这一个执事里，你们是不是在这一个执事里？ Amen， 盼望我们都在这个执事里，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这一个执事里。末了还有这一段也不太简短，就是说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一个提醒的话，我们要受这个提醒，我们要认识主的恢复以完成神的经纶，就必须远离死亡和分裂。我不是还没有很长命，我也没有像一些圣徒在主恢复里那么多年，但是我也看见了好几次的风暴，好几次的分裂，每一次有这样的分裂风暴起来，总是有死亡在那里散布。我清楚记得有一次主很清楚向我说话，在其中一次的风暴里 主告诉我说你要避开死亡，我没有比任何人更好，乃是神的怜悯叫我蒙保守在主的恢复里，乃是因着我不要太聪明，乃是要避开，要远离任何一种的死亡。如果你读利未记生命读经，你就会看见那里说到我们要避开任何一种的死亡，利未记五章，这些死的牲畜，这些死的爬物等等，你都要避开。离弟兄说这里有三种的死亡，就是有粗野的死亡、温和的死亡，像这个牲畜，有人很温和的来到你这里，好像很温和，却是散布死亡。还有这种像爬物那样子非常狡猾的死亡。李弟兄1942年跟倪弟兄一起经过一个风波，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不是对错的问题，乃是生命或死亡的问题。那个生命树和知识树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结果乃是到底你是在生命里还是在死亡里。在一种的情形，你人对尼托生的知识都不清楚了，李弟兄就问，只问你到底在生命里还是在死亡里。在你摸这件事以前，你是不是在生命里？那个弟兄说是。那么你摸了这件事之后，你还是不是在生命里？那个弟兄流泪说，我必须向你承认，这些年来我是在死亡里。所以我们这些年学了这个功课，我们要停留在生命里，就是不要牵连在对错的里面，乃要限制你自己专注于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也经过了一些风波，有些是相当的粗暴，弟兄们在那里抢夺这个会所，我看见有人在肉身的一面就像野兽一样，但是也有很温和的。有一次我有机会去安纳罕，然后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弟兄来找我，他在恢复里很久，他跟李东在一起，他也是放信息，我们也很尊重他。他来，他说你要去水流执事站，我告诉你，水流执事站像一个人吃鱼，把所有的肉吃掉了之后就把骨头吐出去。他说的时候好像是很温柔，很柔和。这个弟兄年龄比我大一辈，后来我发现那个就是那个死的牲畜，很温和，好像很清明，但是事实上却是散布死亡。我很高兴我没有听到那个话，我不接受，我就把它丢到垃圾桶继续往前了。这个就是温和的死亡。还有那个狡猾的死亡，我记得另外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曾经是个传教士，她讲话的时候很谨慎，而且是带着微笑。他说，弟兄姊妹们，这些年来我们的难处乃是因为我们受教导要避开是非对错。我回家，我想这岂不是像夏娃和那条蛇，像伊甸园的那种情形吗？那是狡猾的死，像爬物这样偷偷爬进来。这位姊妹就不在生命里，也离开了主的恢复。所以我们要避开死亡，像我刚才说，乃是神的怜悯，我很喜乐我能够蒙保守在这里。我也要 建议你们要不要那么聪明，不要陷在对错的里面，因为那些会把我们带到死亡。在旧约里有这样的故事，这个年轻人他在那里伸言，他遇见一个老伸言者，这个老伸言者就说啊，不要那么快，你留在这里顾到你的健康等等。第二天那个青年人出去就被狮子吃掉了，他遭遇了死亡。这是什么呢？他心里想，这个是老伸言者，他素来说神的话，为什么不听他呢？是啊，他是个伸言者，不过他是个老伸言者。当他在说那个话的时候，他不是从神来说话，所以你要小心。什么时候你都要回到你的灵里。如果这是生命，你就持守；如果这是死亡，你就要避开。好，我想我可以把刚要其他的部分讲读过，我就讲完我的信息了。第一重点，我们必须远离死亡，并被基督这生命所吞灭。教会里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在生命的性质里，有生命的内容，并在生命的流与分次里。每逢我们来在一起，我们要专注于神的经纶，并接受神许多的分次。这个就是生命的分次。约翰七章说到生命的流出，林后五章说到死被生命吞灭，约翰一书五章说到一个信徒在生命里，他就能够将生命赐给别人。第二重点，我们必须弃绝任何一种分裂，抵挡任何教训之风和任何属灵死亡的散布，并且要留意且避开那些造成分裂和半跌之事、违反神经纶之教训的人。提多书三章十节说，有的人是分门结党的，他们就成了身体里面的毒疮，在那里蔓延。第三四五终点都是引自利未记，引用的是三个事例，给我们看见我们该有一种生活是脱离死亡的。你知道神的百姓要圣别归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这不仅仅是圣别脱离罪，更是要圣别分别出来脱离死亡。所以第三重点就是利未记里的头一个点，是说到膏油的涂抹。首先是洁净亚伦，这是第八章。十四章是说到洁净患麻风者，在这两个事例里都说到要抹血在右耳还有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是说到我们的听、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工作都要被圣别。因为第七是我们这些神的祭司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听、我们的行动、脚和工作，手总是受我们所听见的指引。第一小点，我们若不顾到我们的听，却去倾听消极的谈话，我们的行为和工作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二小点，一个教会若停止听消极的事，那个教会就会很健康、很活。最软弱、最死沉的教会，乃是满了批评、闲话和争论的教会。 三小点，因此我们常听不洁的事，就是那些不健康和容易传染的事。我们就需要用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耳朵，我们被血洗净之后，就能享受那灵的膏抹。每一天我们早上起来就要说，主耶稣，请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不只洁除我的罪，更是任何的这些东西不要留在我的心思里，而使我受打岔离开你的经纶。是积极的听会拯救我们脱离消极的听，我们若从早到晚都听神的话，就无暇听任何消极的谈话。所以我们要一再的来，要一再的被积极的说话来浸透，这对你的耳朵是健康的，对你的全人是健康的，对于你的属灵生活，对教会生活都是健康的。第四终点，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素祭，而过素祭的教会生活，就必须洁除任何的教做头的野心和蜜天然的感情。这两样是我们要洁除的，第一是教，第二是蜜。这个教就是污秽罪，而蜜乃是天然的关系，天然的感情。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看起来积极的，但事实上这两个都是连于死亡。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素祭，而过素祭的教会生活，就必须洁除任何的教做头的野心和蜜，就是天然的感情。一，野心和天然的感情是并行的。一个有野心的人会爱凡帮助他得到他所要的人，所以我有野心，而这位弟兄我爱你，因为你扶持我，所以我爱你。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不扶持我，那你要小心，我会咒诅你。我们不该有那样的教。我们不该因着某人帮助我们得着我们所要的就爱他。刚要继续说，但是凡阻挡他不让他达成他野心的人会被视为仇敌，这是很可怕。第二小点，我们不该因着任何人而走主恢复的路或离开这条路。我在这里不是因着李长寿，我在这里是因着真理，我在这里是因着他给我的光和启示。他这个人在不在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与任何人无关，与一个人到底是好是坏都没有关系。我们乃是因认识主的恢复而跟从神经纶的意象。末了第五终点，这利未记里面末了一个事例，就是关于我们所吃的食物，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若要为着教会生活而过圣别的生活，就必须谨慎我们所接触的是何种人。利未记十一章，一切动物表征不同种类的人。而吃表征我们与人的接触。在利未记十一章有五种东西是我们要避开的。第一就是不分蹄的兽，走兽，就是一些没有分便利的人。原谅我说在这个聚会里都是弟兄们，我可以说这样的话，姊妹们通常就是缺少分辨力，他们 爱人或恨人，通常他们没有分歧，所以我们要小心。当然姊妹们很可爱是很好，教会生活如果没有姊妹就无法往前，但是当我们来到要有分别力的，我们要谨慎。当然不仅姊妹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弟兄们也是没有这个分辨力，所以这些动物没有分歧，就是指那些没有分辨力的人。还有水中的动物没有鳞没有鳍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无法在世界里面自由行动，同时又能抗拒世界的影响。如果在教会生活里没有鳞没有鳍，那就会跟世界混成一个。还有这些鸟，他们所吃的是死尸，不是吃种子，这就是说这些人一直都接触死亡。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说是啊，有这样的人。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吃死尸，我们要避开这些，这些是不洁之物。第四种就是能够有四足行动能飞的昆虫，这些就是能够在超越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动，保守自己脱离世界的人。还有就是地上的这个爬物，就是没有四足在地上爬的，这是表征那些被撒旦充满的人，他们是接触这些邪灵和鬼，他们没有办法使自己与世界断绝。盼望这话是健康的话，保守我们脱离这几种不健康的接触和关系。好，我念完第五终点，我还要读这几个小点，然后我们就能够结束这篇信息。我们有一点祷告，然后你们还可以做见证。第一小点，吃乃是接触我们身外之物，将其接受到我们里面，使其至终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你吃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你接触你接受这些你就成为这些，你接受死亡你就成为死亡。如果我们是这些接受到我们里面之中，就会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凡我们所接触的我们会接受，凡我们所接受的会将我们重新构成，使我们成为与现今不同的人。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到，那些人像毒疮蔓延，这个就是这个毒疮在那里侵袭。你如果听这些邪恶的传言，他们就好像把你的心思当作草场，在那里把你的心思通通都吃掉了。这些东西进到你的里面，就成为你里面的构成，这是很严重的，这是很严重的病。第二小点，你们不要受迷惑，滥交败坏善行。这不仅仅是指罪人，乃是指那些把死亡带给你的人。第三小点，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愿主保守我们，使我们有好的同伴，不要和愚昧人作伴，不要有这些邪恶的伴侣。第四小点，要远 避世俗的空谈，因为这些空谈必进而成为更不敬虔，他们的话必向毒疮蔓延。其中有须弥乃和非礼徒，他们在真理上偏离了目标。你们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希伯来第六章说到，我们要逃到至圣所，逃跑进入至圣所，那就是我们的灵，也就是美地。这里说到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阿们。与倾心呼求主的人一同来竭力追求。弟兄们，我很喜乐看见你们在这里，在巴西这里，盼望我们都是清心的人，用清洁的心一同来寻求主。愿主祝福你们，也祝福这次的训练，祝福这九篇的信息。我们凉凉有一点祷告，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见证。